约翰福音第四章二十一至到二十五节。
我们今天所要讲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第四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五节。
这是新约圣经一百三十页。
是在新约的圣经一百三十页。
新约圣经一百三十页，廿一节至廿五节。
新约圣经一百三十页，二十一节到二十五节。
找到之后呢，请大家一起诵读这段的 经文。
我们找到之后一起来读。
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妇人说，我知道尼赛亚就是那称为基督的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好，这段经文呢，讲出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真理。
这段经文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
这个真理就是隐藏在几个字上面。
这个真理就是隐藏在那几个字上。
二十一节耶稣说，时候将到。
二十一节耶稣说，时候将到。
然后下面那一节又说，二十三节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
第二十三节又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
那么这几个字藏有什么真理呢？
这几个字隐藏着什么样的真理呢？
藏有一个就是时代改变的真理，
就是隐藏着一个时代改变了的真理。
耶稣的意思就是说，以前的时代那些人在犹太那些在耶路撒冷敬拜神，又在这个山上敬拜神。
耶稣就说，以前的时代那些犹太人要敬拜神是在那个山上
啊，在耶路撒冷，
在耶路撒冷
啊，撒玛利亚人在山上，
撒玛利亚人是在山上。
那么这个是过去的时代，
这是过去的时代。
但是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即是现在改变了。
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就是现在已经改变了。
改变一个什么的敬拜方式呢？
改变了什么样的一个敬拜的方式呢？
耶稣说，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
耶稣说，神是个灵，所以敬拜他的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
从耶稣讲这句说话开始，耶稣就强调了从今以后用心灵诚实来敬拜神。
从耶稣说了这句话之后，耶稣就强调将来要敬拜他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
各位弟兄姊妹，一个时代的转变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各位弟兄姊妹们，时代的转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时代的转变呢？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留意时代的转变。
好像我们人类呢，自从这个电发明了之后，哇，人类的时代很大改变。
好像我们这个人类自从有了电之后，时代就改变了很大。
以后我们又发明到呢这个电子啊，仲犀利啊，有 computer， 哇，整个世界入边。
后来我们又发现了电子，整个世界的生活方式都改变了。
我好惊奇的就是，人类呢发明了飞机呢，只不过是九十年到的。
我觉得非常稀奇的，人类发明了飞机之后，只不过九十年左右而已。
但是现在呢，有火箭啊，哇，好快的这个飞弹啊等等。
今天又有了火箭，很快很快的飞弹，
将人类的历史又厉害改变了，
将人类的历史又非常厉害的改变了。
咁你读历史呢，好多时候个时代改变是一件很重要的发明。
我们读历史的时候发觉，时代的改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捩点。
咁现今耶稣宣布一个很重要的时代改变。
耶稣今天宣布了非常重要的一个时代的改变。
他说，从今以后我们拜父不在耶路撒冷了。
他说，从今以后我们拜父不在耶路撒冷了。
这个说话不容易讲的，弟兄姊妹。
这句话实在不容易讲出来。
这个说话一讲，整个圣殿废了。
这句话一讲，整个圣殿都废掉。
里面的约柜废埋喎。
里面的约柜也被废掉。
整个祭司系统废埋喎。
整个的祭司系统都改变。
咩圣所至圣所全部唔要啊。
圣所至圣所完全都不需要了。
从今以后拜父唔喺耶路撒冷啦，呢个说话讲出嚟，如果犹太人知道咧，真系不得了啊！
从今以后你们拜父不在耶路撒冷，这句话讲出来，犹太人听到就不得了的。
好在耶稣是对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讲的。
好在耶稣是对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讲的。
耶稣讲这句话，废掉旧约里面所有的祭礼。
耶稣讲这句话就废掉了旧约时代里面的所有的祭礼。
啊，那个在耶稣讲时代的改变。
这是耶稣所谓的时代的改变。
各位弟兄姊妹，当耶稣这样讲的时候，
各位弟兄姊妹，当耶稣这么说的时候，
耶稣的心情或者讲神的心情很复杂。
耶稣的心情或者说神的心情非常的复杂。
一方面呢，耶稣这么讲的说话呢，是表示很难过。
耶稣一方面这么说是表示非常难过。
另外一方面呢，也表示呢他很欢喜。
另一方面他表示非常的欢喜。
那又复不复杂呢？又难过又欢喜啊。
你们觉不觉得这个心情非常的复杂？
难过是为什么呢？
难过又是为什么呢？
难过是为以色列人污秽了圣殿。
难过呢是为了以色列人他们污秽了圣殿。
是因为以色列人破坏了神的约。
因为以色列人破坏了神的约。
是因为以色列人犯罪犯到一个地步，整个圣殿变成贼窝。
还是以色列人犯罪到一个地步，整个圣殿变成了贼窝。
整个圣殿所有敬拜的仪式很不能外表化，没实质的。
整个圣殿敬拜的仪式完全变成外表化，没有实质的。
神好难过，
神的心情非常难过。
我用几个例子来讲出神的难过，你听下。
我用几个例子来讲解神的心情是怎么样难过。
我们记得当时神降临在西乃山。
我们记得当时神降临在西乃山，
叫以色列人自洁三日三夜。
叫以色列人自洁三天三夜。
神就宣布律法。
然后神就宣布律法。
神说我要降在会幕里面与你们同住。
神就说我要降在会幕当中和你们同住。
哇，当他们以色列人起好会幕之后呢，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会幕。
当以色列人建好会幕之后，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会幕。
以色列人就俯伏敬拜。
以色列人就俯伏敬拜。
他们好欢喜，因为神本来住在天上，现在住在他们中间。
他们非常高兴，因为神原来住在天上，现在住在他们中间。
哇，这个是一个划时代的记录来的吧。
这是一个划时代的记录。
从来没一件这样的事。
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
事。神竟然住在以色列人中间。
神竟然住在以色列人中间。
但是我们见到后来以色列人犯罪了。
但是后来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犯罪了。
慢慢一路犯到我们见到士师记的时代。
他们一直犯罪到士师记的时代。
哦，那些祭司啊败坏了。
那些祭司们都败坏了。
啊，我们去见到撒母耳的时代。
我们看到撒母耳的时代。
最后那个祭士师叫做以利。
啊，最后那个祭司我们知道他名字叫以利。
他有两个仔。
他两个孩子
都是祭司，
也都是做祭司的。
他竟然间在会幕里面圣殿里面行淫，
竟然他们敢在会幕圣殿里面行淫，
抢那些百姓的祭肉，
抢那些百姓们的祭肉。
哇，以致神的心好难过，好伤心啊！
以致神的心极度的悲伤难过，
神的愤恨临到他们。
神的愤恨就临到他们，
叫以利祭司一家人一日死晒，
叫以利一家人所一天之内全部死亡。
当非利士人来攻打这个以色列人的时候，
当非利士人来攻打以色列人的时候，
约柜就被掳了。
约柜于是就被掳走了。
约柜被掳这个消息传回来的时候，
当约柜被掳的这个消息传回到他们当中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呢，以利的新抱呢就怀孕。
那时候以利的这个媳妇就怀孕。
他怀孕呢就来生 BB 的时候。
即将生小孩的时候。
你一听见约柜被掳吧。
一听到约柜被掳走了。
他怎么说呢？他
说。他怎么说呢？
荣耀离开以色列咯，荣耀离开以色列咯。
荣耀已经离开以色列了，荣耀已经离开以色列了。
即是没了。
一次就做完了。
你知道约柜就代表神的同在咯。
你们知道约柜就是代表神的同在。
约柜上面的宝座那个施恩座代表神的座位的吧。
约柜上面的施恩座就是表示神的座位。
现在竟然被非利士人掳走了。
如今竟然被非利士人所掳走了。
啊，放在那个大捆那个偶像的庙里面吗？
放在那大滚的庙里面。
你说以色列难不难过呢？
你说以色列人难不难过？
其实神都好难过的。
其实神都非常难过。
神宁愿忍受被掳的羞耻。
神宁愿忍受被掳的羞耻。
不宁愿让以利两个仔这样将圣殿成为行人的地方。
而不愿以利的两个小孩子使到圣殿成为行淫的地方。
所以你看神的心好难过。
你们可以看到神的心情何等难过。
过不久后我们看到约柜在非利士人的地方大获全胜。
后来我们又看到有个约柜在非利士人的地方大获全胜。
使到那些非利士人呢，哇，全体生了痔疮。
使那些非利士人全部生了痔疮。
又有老鼠为患。
还有老鼠为患。
结果非利士人呢，他们就做一个新车将约柜呢就用牛呢拉他回到以色列地了。
后来非利士人做了一个新车让牛把他拉回到以色列。
以后我们看到大卫迎接约柜入耶路撒冷。
后来我们看到大卫迎接约柜回耶路撒冷。
哇，大卫因为迎接约柜入耶路撒冷好欢喜啊，欢喜到跳舞。
大卫迎接约柜回到耶路撒冷高兴到跳舞。
你看看这个皇帝呢都随街跳舞，你就知道兴奋到几高关啊。
我们看到做一个皇帝的他竟然随街跳舞，可见他兴奋的程度。
然后我们见到所罗门王呢用很多金银宝石来建造这个圣殿。
后来我们看到所罗门王用许多金银宝石来建造圣殿。
当他献殿典礼的时候呢，
当献殿礼的时候，
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圣殿。
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圣殿，
表示神再一次悦纳圣殿吗？
表示神再次悦纳了这个圣殿。
但我们见到后来的以色列的皇帝呢，
后来我们看到以色列的皇帝又怎么样，
一个一个犯罪，
一个个都犯罪了，
越犯越犀利，
越犯罪越厉害。
到了列王末期的时候，
列王时代 末了的时候，
我们见到那些皇帝不单止行淫拜偶像，还在圣殿里面设立那些偶像。
我们看到那些列王不但行淫拜偶像，而且在圣殿里面设立偶像，
又使得神好难过好伤心啊。
又使得神的心极度的难过。
神的愤恨又临到了。
神的愤恨再次临到。
又让外邦巴比伦的军队来烧了这个圣殿。
又让外邦人巴比伦把圣殿烧掉。
让以色列亡国。
让以色列人亡国。
被掳北方巴比伦。
被掳到北方的巴比伦。
因为神愤恨以色列人污秽了圣殿。
因为神愤恨以色列人污秽了圣殿。
但是被掳北方巴比伦之后呢？
但是被掳到北方巴比伦之后呢？
神又开恩了。
神再次的开恩。
经过七十年呢，又让部分的犹太人归回吧。
经过七十年之后，又允许部分的犹太人归回。
这些归回的犹太人呢，辛辛苦苦经过几十年的时间，先去重建圣殿圣场。
这些归回的犹太人辛辛苦苦再次重建圣殿。
当他们重建圣殿的时候，
当他们重建圣殿的时候，
他们好欢喜啊！
他们非常的高兴。
圣经讲他们立殿的根基的时候，开心到欢呼同大喊的声音分不开。
圣经记载说，当他们立圣殿根基的时候，他们欢呼的声音和大哭的声音分不开来。
但是再过呢？
但是再过一段时间，
我们又见到以色列又慢慢败坏了。
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又一次的败坏了。
去到耶稣的时代，
等到耶稣的时代，
圣殿里面变成贼窝，
整个圣殿变成了贼窝，
变成街市买卖，
变成街市做买卖。
那些圣殿里面的祭司长全部都没一个得救的，
圣殿里面的祭司长没有一个是得救的，
没一个认识神的，
没有一个是认识神的，
全部都是假冒为善，
全部都是假冒为善。
他们里面的大公会商量要谋杀耶稣，
他们的大公会竟然商量要谋杀耶稣。
因为他们不容纳得神的道在他们的心里面，
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容纳神的道在他们心里面。
那这个时候神就很伤心，
这个时候神的心再次的非常伤心。
圣殿已经几次被神刑罚打击，
圣殿几次的被神刑罚打击，
现在竟然间整个圣殿变成贼窝，
如今竟然整个圣殿变成了贼窝，
你说神伤不伤心？
你说神伤心不伤心？
所以耶稣基督就预言了，
于是耶稣就预言了，
再过没几耐，罗马人就要来放火烧圣殿，
再过没多久，罗马人就要放火把圣殿烧掉，
这件事就发生在主后70年，
这件事情于是就发生在主后70年，
罗马人来杀了110万的犹太人，
罗马人杀死了110万的犹太人，
放火烧圣殿，烧到贴在墙上面的金都融晒，
放火烧圣殿到一个程度，贴在墙上的金都融化了，
那些金流了入啲石罅嗰度，
那个那金融化到石头缝里，
咁啊，结果啲罗马人啊吊起啲石头嚟攞金，
那些罗马人就把石头把它敲开，把金拿走。
结果呢就冇一个石头搭在另外一个石头上边啦，唔被拆毁嘅。
因此造成没有一块石头留在另外一个石头上，没有被拆毁。
圣殿拆到平晒，
圣殿整个被拆平了。
直至到现在，以色列人再冇圣殿。
一直到如今，以色列人都还没有圣殿。
我哋听见呢件事呢，我哋多数嘅反应就话：哇，乜神咁残忍啊！
我们听到这些历史的记载，我们觉得神为什么这么残忍？
哇，为什么要110万的犹太人死啊？
为什么需要110万的犹太人要死亡呢？
啊，我们的心好少替神难过下噶嘛。
但是我们心却很少想到神的心也是难过的。
我们冇去替神谂啊，乜嗰啲人咁残忍啊，将神的家变成贼窝啊？
我们都没有替神想一想，那些人为什么那么残忍，使到神的家成为贼窝？
使到神咁伤心啊？
使到神极度？
使到神咁失望啊？
使到神那样的失望？
啊，我哋唔肯替神难过下噶噃。
我们就没有替神难过。
所以呢，当耶稣话从今以后唔喺耶路撒冷敬拜神啦，
所以当耶稣说从今以后不在耶路撒冷敬拜神了，
废掉咗圣殿啦，
废掉圣殿。
耶稣的心好难过，
耶稣的心是非常难过。
历世历代以来，以色列人建圣殿，
历世历代以来以色列人建圣殿，
拆毁又重建，拆毁又重建，拆毁又重建，
拆毁又重建，拆毁又重建，拆毁又重建。
神给好多机会他们悔改，
神给他们许多的机会来悔改，
但他们不悔改，
但他们却不悔改，
结果他们的结局就是这样，
因此他们的结局就这样子。
这个是神的心情，
这是神的心情，
一方面是难过的心情，
一方面是难过的心情，
另外一方面呢，又是一个欢喜的心情，
另一方面是一个欢喜的心情。
耶稣说从今以后拜父不在耶路撒冷，
耶稣说从今以后拜父不在耶路撒冷，
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
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
耶稣这个心情有点欢喜的吧，
这时候耶稣的心情有点欢喜，
为什么欢喜呢？
为什么欢喜呢？
因为他觉得从今以后神可以不住在这个虚伪的圣殿里面，
因为他觉得从今以后神的灵不再住在这虚假的圣殿里，
神可以住在基督徒的心里面，
神可以从今以后住在基督徒的心里面。
哎，好了，住在基督徒的心里面好得多，
好，住在基督徒的心里面要好得多。
啊，神就觉得欢喜，觉得舒服一点，
神就觉得欢喜，觉得舒服。
神欢喜住在我们的心里面，
神欢喜住在我们心里面，
神欢喜住在教会里面，
神欢喜住在教会里面。
所以你见不见到我们的敬拜的主日崇拜啊？
所以你们有没有看到我们的主日崇拜？
我们没有献祭，没有烧香，是不是？
我们没有献祭，也没有烧香，
没有大祭司穿袍啊，牧师都不穿袍了，
没有大祭司穿袍子，牧师也没有穿袍子，
我的什么我的圣水啊，没有那些这样的东西。
我们有没有圣水这一类的东西？
有人告诉你基督教好像没有什么仪式一样，
有人说基督教好像没有什么仪式
啊，你们又没有跪低啊，又没有烧香啊，都没什么法事做的。你们
有没有下跪，也没有烧香，没有什么法事要做
啊？你们究竟用什么仪式来敬拜神呢？
你们到底用什么仪式来敬拜神呢？
啊，圣经告诉我们，
圣经告诉我们说，
神是个灵，
神是个灵，
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
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跟诚实来拜。
今天我们教会，我们的敬拜聚会就是用心灵诚实吗？
所以今天我们教会的聚会就是用心灵跟诚实来拜他，
唱诗用心灵诚实唱吗？
我们唱诗用心灵跟诚实，
我们祈祷用心灵诚实祈祷吗？
我们祷告用心灵跟诚实，
我们整个聚会都注重心灵诚实，不是注重外表的仪式吗？
我们整个聚会都注重心灵跟诚实，而不注重外表的仪式。
神欢喜住在教会里面，
神欢喜住在教会里面。
神欢喜住在我们的心里面。
神欢喜住在我们心里面。
为什么？
为什么呢？
因为他欢喜我们用心灵诚实来敬拜
他。因为他喜欢我们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他。
那这个呢，就是一个很大的关键。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关键。
耶稣说，那真正拜父的，
耶稣说那真正拜父的
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
要用心灵跟诚实来拜他。
耶稣讲话真正拜父，
耶稣说真正拜父的，
就反映出旧约时代那些犹太人整整虚假拜父了。
这就反映出当初犹太人他们拜父乃是虚假的。
那各位弟兄姊妹，我要大家必须留心这一样东西啊。
弟兄姊妹们，请你们留心一件事。
你不要以为那些犹太人去圣殿敬拜神很随便，在一边乱咁嚟跳舞啊，或者是黑眼瞓啊，或者呢是乱不敬虔啊咁啊。
你们不要以为那些犹太人他们在圣殿里面在打瞌睡随便跳舞不敬虔。
他其实都很敬虔的。
其实他们也是非常敬虔的。
不过整整外表化了。
只不过慢慢做了以后形成了形式化，
没有内心，
就不再有内在。
他们其实呢，如果你看他们外表很敬虔啊，
其实你们看到吗，他们的外表乃是还是非常虔诚。
我看那些法利赛人去到十字路口，去到会堂大很多人那里就大声祈祷了，神啊我感谢你，这
样祈祷。现在法利赛人他们在会堂在十字路口大声的呼叫神向神祷告。
原来那些文字写圣经啊，跪低写，写到一个神字就去洗手，写到三个神字去冲凉啊。
你看那些文士他们写圣经写到一个神字的时候，他们就要先去洗手，写到三个神的神字的时候必须要去洗个澡。
哇，他们熟圣经熟得很紧要啊。
他们熟圣经熟得非常一个程度。
以前那些圣经是皮卷那样卷起的嘛。
以前的圣经是一个皮卷一样卷起来的。
他们用个锐那样锐穿个皮卷。
他们一个戳子戳穿了圣经皮卷，
他们可以猜中锐穿哪几个字，
他们猜出穿了几个字
啊。那你说他熟圣经熟成怎样
呢？你看他们熟圣经到一个什么程度。
当耶稣降生的时候，
当耶稣降生的时候，
那么东方几个博士来到耶路撒冷啊，
东方几个博士来到耶路撒冷
问希律王啊，
问希律王说
基督当生在何处，
基督当生在何处。
那么希律王当然不知道啦，
希律王当然不知道，
他就召齐了那些民间的文士和长老来问他们啊。
于是他们就聚集了民间的文士跟长老们。
哇，这些人很熟圣经啊。
这些人非常熟圣经。
他即刻就背出来了。
他即刻就背出来。
他应该犹大地的伯利恒。
应该是生在犹大地的伯利恒。
因为经上记着说。
因为经上记着说。
犹大地的伯利恒啊。
犹大地的伯利恒。
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
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
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从你那里出来。
因为将来有个君王从你那边出来。
哇，你看他几教官一下就念到这节圣经。
你看他们多么厉害，一下就把圣经内
念出来。对我们今天基督徒来讲呢，
对我们基督徒来讲，
好多人连这节圣经出自旧约何经何典都不知道。
就我们甚至对这段经文出在旧约什么地方都不知道。
你知不知出自何经何典啊？
你们知道出自什么地方？
不知道啊，
可能不知道。
出自弥迦书哦。
原来出自弥迦书。
有咩啊？弥迦书系咩嚟噶？
有人说弥迦书是什么？
连弥迦书都未睇过，未听过，未揭过啊！
连弥迦书都没有看过，都没有翻开过。
啊！我哋列治文还宣道会唔知道几时呢？我哋崇拜唔需要话讲旧约第几页。
我不知道我们列士文宣道会什么时候开始可以讲到旧约的时候不需要提页数
啊？正话约二书咁你即刻揾到，
或者比如说讲约珥书，你们马上就可以找到。
啊，有阵时我哋揾圣经好难揾，我都唔知喺边度好。
你说我们翻圣经翻来翻去都说翻不到
啊，因为我哋连目录都未识。
他们对目录都没有熟悉。
啊，所以我哋其实喺某个程度嚟讲，水皮国嗰啲文士好多好多噶嘛。
在某个程度上来讲，我们实在是远不如过那些文士们。
但系我哋嘅神宁愿我哋唔系文士。
但是我们的神宁愿我们不是文士。
宁愿我哋每一个人都用心灵诚实嚟敬拜佢。
他宁愿我们用心灵跟诚实来拜。
如果我们学那些文士那么熟圣经而没有心灵诚实，神觉得灰心。
如果我们学那些文士们那样熟悉圣经却没有内在的话，神非常灰心。
你说什么叫心灵诚实啊？
你说什么是心灵跟诚实？
神本来住在圣所啊，至圣所的约柜那里。
神原来是住在至圣所的约柜那边。
他坐在那个施恩座上面。
他是坐在那施恩座上的。
现在他不要。
今天他不再要那个。
他要你的心。
他要的是你的心。
你的心就是他的施恩座。
你的心就是他的施恩座。
你的心就是那个约柜。
你的心就是他的约柜。
约柜里面放满什么？
约柜里面放满了什么呢？
放满玛拿同埋法版。
约柜里面放满了玛纳跟法版。
玛纳代表恩典。
玛纳表示恩典。
法版代表真理。
法版表示真理。
好似约翰福音第一章形容耶稣话，充满满的有恩典真理。
就像约翰福音第三章形容耶稣是充充满满的，满有真理。
啊，呢位主喜欢用我哋嘅心做约柜噶嘛？
这位主喜欢我们的心作为他的约柜，
喜欢我们的心作为他的私人座，
喜欢我们的心作为他的私人座。
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呢，
他们明白这个 真理的时候，
我们应该将我们的心分别为圣，好像至圣所给他住。
我们应该把我们的心分别为圣，成为至圣所，让他
住。当你一明白的时候呢，
当你一明白的时候，
你的心就敬虔，
你的心就会敬虔，
你的心就圣洁，
你的心就会圣洁。
你就对这位神话，神啊，我的心敬拜你。
你就会对这位神说，神啊，我的心敬拜你。
啊，这个是心灵诚实吗？
这是心灵跟诚实。
神不是说约柜不要了，等到他烧了。
神并不是说约柜不要了，把它烧掉丢掉。
神要你的心做约柜，要你的心做施恩座。
神要的乃是用你的心作为他的约柜。
我们用心灵诚实应该这么用吧。
我们用心灵诚实应该这样的用法。
约柜前面万子对开就有个金香坛。
约柜前面正对的就是幔子那边有个金香坛
啊，祭司呢就要点香烧啲香拎入去嘅。
祭司应该烧些香拿进去的。
嗰啲香就唔系我哋中国人嗰啲一支支插嗰啲香，唔系嗰啲。
那香就不是中国人所谓的那种一支一支的香，
系啲香粉嚟嘅。
啊，些香粉
啊，咁啊放喺个香炉嗰度点着佢，一路烧到好香嘅。
但是把这个香炉里面点着以后，一面的烧非常香的。
咁呢个金香坛。
这个金香坛
献香的代表乜嘢呢？
献香的代表什么呢？
圣经好清楚话俾我哋听，代表圣徒个祈祷嘛。
圣经非常清楚的向我们说明，这乃是代表圣徒们的祷告。
呢、这个金香坛系对准施恩座嚟祈祷噶嘛？
这个金香坛乃是对准了施恩座来祷告。
那现今耶稣基督话父要我哋用心灵诚实拜佢。
今天父，他对我们说，父愿意我们用心灵诚实拜他。
是要我们用心灵诚实来祈祷吗？
乃是愿意我们用心灵诚实来祷告。
代替了圣殿那个香。
来代替了圣殿那个香。
各位弟兄姊妹啊。
各位弟兄姊妹。
如果我们真的明白这个道理呢，我们祈祷都不同了。
我们如果是真的明白这个道理，我们的祷告就不一样了。
我们即刻用心灵诚实献上祈祷，就献香了。
我们即刻就用心灵诚实当作香样献上。
我要问啊，你个祈祷香唔香啊？
我要问一下你的祷告香不香？
有啲人嘅祈祷唔香噶喎。
有些人的祷告不香的。
啊，有啲人藉着祈祷闹交嘅。
有些人藉着祷告来来吵架。
啊，我就参加过一个祈祷会啊，嗰个人咧用祈祷嚟闹交。
我参加一个祷告会，他那个有一个人用祷告来骂。
佢话神啊，求你赶走魔鬼。
他说神啊，求你赶走魔鬼。
咁佢嗰个仇人咧，听咗就话：神啊，求你封住魔鬼把口。
那个他的仇人就说：神啊，求你封住魔鬼的口。
咁啊，直接祈祷闹交。
他们借着祷告来骂架。
呢啲唔系献香，都唔知系献乜啊？
这不是献香，他不知道献什么，那是臭的。
咁你嘅香系咪献喺施恩座前啊？
你们香是否献在施恩座前呢？
你知道有时我哋祈祷啊，自言自语喎，吟吟沉沉，唔知向边个祈祷噶喎。
你知道我们有时候祷告，喃喃自语，不知道向什么人祷告。
我最记得我自己嘅丑事噶啦。
我最记得自己的丑事。
有一次我祈祷，明明叫天父啊，叫咗师父啊。
我一次祷告，明明叫天父，叫错变成师父。
即刻醒定过嚟，喂，惨啦！我睇武侠小说太多。
即刻我就醒来，我是看了武侠小说看太多。
那个心不是向着神祈祷，向着师父祈祷。
我们的心并没有向着父天父祷告，而是向着师父祷告。
我们的祈祷没有对象呢，时时都是出现的。
我们祷告没有对象，常常就会出差错。
你的祈祷长不长啊？
你的祷告长不长？
有时我们的祈祷三分钟、两分钟、一分钟、半分钟。
我们祷告常常是三分钟、两分钟、半分钟就结束了。
但你献香你知道吗，那个香烧得很长时间。
但是当我们看到那个献香的时候，那个香是烧得非常长久的。
献香有个特别的地方。
献香有个特别的地方。
就里面有火，外面见不到火的。
就是里面有火，外面见不到火的。
这个真正的祈祷呢，里面热的，不是 外表哇好冲动，我好很惊那种啊。
一个真正的祷告呢，是里面热，而不是外面非常冲动的表现。
所以我没办法接入灵恩派那些祈祷叫，这些是火焰。
所以我没有办法接纳那些灵恩派的人，他们的祷告外表那样的火热。
里面热的嘛。
我们应该在里面要热。
各位，你的祈祷里面热不热呢？
各位，你们的祷告里面热不热？
有时我们里面冷啊。
有时候我们里面实在非常冷。
讲完第一句就不想讲第二句了。
我们祷告完第一句，不愿意讲第二句。
那我们怎么能够献呢？
我们怎么能够献这个香呢？
在那个圣所里面还有陈设饼的桌子。
在这个圣殿里面还有，会幕里面还有这个陈设饼的桌子。
这个代表圣餐。
这代表圣餐。
这个圣餐是纪念主用的嘛。
这个圣餐乃是纪念主用的。
啊，犹太人不识啊。
犹太人他们不明白。
他们说那些饼是这样摆在陈设的嘛，来摆在陈设的。
他们是以为这个摆饼是摆在那边陈设用的。
没了纪念主了。
就没有纪念主。
我认为每一次我们守圣餐。
我认为我们每次用圣餐的时候。
如果我们没纪念主的话呢。
如果我们没有纪念主的话。
我们千万不要吃个圣餐饼和圣餐杯。
我们千万不要碰那圣餐的饼跟杯。
我们吃和喝都没用的了。
因为我们吃喝都没有差别。
啊、反而是我自己的罪。
反而 是吃喝自己的罪。
但如果你真纪念他呢？
但是如果你是真的纪念他。
你纪念他为你死嘛。
你纪念他为你死。
你纪念他这么爱你嘛。
你纪念他这样子爱你。
你纪念他给你做神的儿女嘛。
你纪念他让你做神的儿女。
你这样纪念你应该被他爱激励到你的嘛。
你这样子纪念他实在应该是被他爱所激励。
越纪念主应该越被主的爱激励才行。
越纪念主应该越被神的爱激励。
这个就是心灵诚实了。
这是乃是心灵诚实的表现。啊，
在圣殿里面还有一个金灯台。
圣殿里面还有一个金灯台。
就是我们这个。
就像我们这个台上的一个金灯台。
我们窗口这个是金灯台来的。
我们窗口这边有一个金灯台。
跟圣殿那个差不多样。
跟圣殿那个样子有点相反。
这个金灯台呢，
这个金灯台。
是代表圣灵的光照。
乃是代表圣灵的光照。
每一个去到神的面前亲近神的人都要被圣灵光照。
每个到神面前来的人都应该被圣灵光照。
这个是心灵诚实啦。
这乃是心灵诚实。
倘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完全不被圣灵光照的。
倘若我们到神的面前来，完全没有被圣灵光照。
你可以存仇恨入来，又存仇恨出去的。
你可以带着仇恨进来，带着仇恨出去。
你存污秽入嚟，又存污秽出去。
你可以带着污秽进来，带着污秽出去。
从来感受不到圣灵在你的心光照到你的罪污。
你从来没有领受到圣灵在你里面光照的那种经历。
那你有没有用心灵诚实敬拜神呢？
那样子你们有没有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呢？
在圣所外边有个叫洗濯盆。
在圣所的外面有一个洗濯盆。
洗濯盆是那些祭司献祭之后去那里洗手，以致他干净才入圣所的。
那这些祭司在这个洗濯盆那边洗手洗身，干净之后才能够进至圣所。
这个代表分别为圣。
这乃是代表分别为圣。
在新约的教训，就是用水藉着道使我们成为圣洁。
圣经的教导，我们用水藉着道使我们成为圣洁。
每一次你听到，
每一次你听到，
你觉不觉得这个道在你的身上进行洗濯的功能呢？
你有没有感觉到这个道理就是身上发生这个洗涤的这个作用？
如果你听到听好多年，从来你那些坏嘢洗唔甩嘅。
如果你发觉自己听到多年，里面坏的东西都还没有被洗净，
你嘅生活唔得圣洁，
你的生活没有圣洁，
你嘅内心唔得圣洁，
你的内心没得圣洁，
你点能够敬拜神呢？
你怎么能够来敬拜神呢？
今日我哋用心灵诚实敬拜神。
今天我们有心灵诚实来敬拜他，
就是需要用神的道来洁净我们吧。
就是我们需要用神的道来洁净我们。
各位弟兄姊妹，我们听到不是只是听故事。
弟兄姊妹，我们听到并不是听一个故事。
有时我会留意到有些人呢，一讲深一点就黑眼瞓的。
有时候我会留意到有些人一听到稍微深一点的道理就会要打瞌睡。
一讲故事呢就立刻精神了。
一讲到一些故事的时候就会打起精神来。
只是喜欢听故事不喜欢听道理，这是很小孩气的。
光是这样子，只喜欢听故事，不喜欢听真理的，那是非常肤浅的。
为什么你不可以入心入这个道呢？
为什么你不愿意晋升一点呢？
为什么不可以让道在你的心里面进行洗濯的功能呢？
为什么不让这个道在你里面作为洗涤的作用呢？
那各位弟兄姊妹，
各位弟兄姊妹们，
用心灵诚实敬拜主，
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他，
要接受洗濯的功能，
要接受洗涤的作用。
在圣殿最初那里有个铜祭坛，
在圣殿最外面有个铜祭坛，
那个铜祭坛就是献祭的地方，
那个铜祭坛就是一个献祭的地方，
好比十字架，好比十字架，
好让十字架，
好比
好比十字架
就是耶稣基督被钉，好似赎罪祭献上的地方。
就像耶稣被钉，就像一个赎罪祭一样被献上。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经过十字架才入到神的家的。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经过十字架才能进入神的家。
不经过神的救赎，我们没办法入到圣所里面敬拜神的。
没有经过救赎，没有办法到神的至圣所里面敬拜他。
在这里我又好郑重地问每一个人，
我在这边再次慎重地问你们每一个，
你经过了神的十字架没有？耶稣的十字架没有？
你经历了神的十字架没有？
我意思就是说你得救没有？
我意思就是说你得救了没有？
你有属灵的生命没有？
你有属灵的生命没有？
十字架使我们生命成圣，
十字架使我们的生命成圣，
洗濯盆代表个道使我们生活成圣，
洗濯盆代表这个道使我们生命成圣，
我们分别成圣才能敬拜神的吧，
使我们分别成圣之后才能够敬拜神。
今天我们要用心灵诚实敬拜神，
我们今天要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神。
我们真的需要问一下自己，
我们实在要问一下自己，
我经过这铜祭坛没？
我经历过这个铜祭坛没有？
生命的罪赎了没？
我生命的罪赎了没有？
我得救没？
我得救了没有？
我配亲近神没？
我配亲近神没有？
如果没的话呢？
如果还没有的话，
你怎能够用心灵诚实敬拜神呢？
你怎么能够用心灵跟诚实来拜他呢？
各位弟兄姊妹，
各位弟兄姊妹，
我们要注意一件很重要的事实，
我们应该注意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实，
神怎样讨厌犹太人的圣殿，
神怎么样讨厌犹太人他们的圣殿，
因为他们变成假冒伪善，
因为他们变成假冒伪善，
神同样会怎样讨厌教会，如果教会变成假冒伪善，
神照样会讨厌教会，如果教会成为假冒伪善。
事实上我们见过很多教会执笠，
事实上我们看到许多教会
关门，
关门了
没人聚会，
没有人参加聚会
为什么？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教会已经呢慢慢不信了，
因为这些教会慢慢离开信仰，
慢慢变成世俗化，
慢慢成为世俗化。
最近你有没有听新闻啊？
最近你们有没有听新闻
现在又多了圣公会宣布呢可以准许他的教牧人员同性恋了，
有圣公会他们竟然允许教牧人员可以是同性恋的，
那你又怎么搞
你说这怎么办？
教会慢慢慢慢这样世俗化这样污秽了，
教会慢慢这样世俗化污秽了
那你说神的心怎能够满足呢？
你说神的心怎么能够得到满足呢？
各位教会不可以容忍有罪恶污秽，
各位，教会是绝对不允许有污秽的，
教会一定要保持圣洁，
教会必须要保持圣洁，
如果我们的心不圣洁，
如果我们的心不圣洁，
我们的敬拜就变成外表化，
我们的敬拜就会成为外表化，
变成假冒伪善，
成为假冒伪善，
神讨厌圣殿，
神讨厌圣殿，
神都会讨厌我们的敬拜，
神还是仍然会讨厌我们的敬拜。
我们看下圣经，耶稣是这么讲的，
我来看圣经耶稣这么说，
真正拜父的，
真正拜父的，
这个真的，
这是主要是真的，
是要用心灵和诚实敬拜的，
是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
心对准神，
心要对准神，
要诚实，
要诚实，
要真实，
要真实，
要真理，
要有真理，
对准神，
对准着神，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
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
所以注意这个要字，
我们注意这个要字，
父自己要的，
那是父自己要的，
这个神的旨意，
这乃是神的旨意，
你拜他，你要问他，我这么拜你，你喜不喜欢
你拜他，你要问一下，我这样拜你，你喜不喜欢，
他说对了，你这样拜是对的，
他说好，这样子拜是对的，
但我们往往不是这样的，
但是我们常常不是这样子，
不用问他，问我就行了，
不要问他，问自己就行。
我中意咁拜佢啊！
我喜欢这么拜。
我认为加呢个节目上去几好。
我认为加呢个节目上去很好。
我认为咧呢、这个聚会咁样好啲啊！
我觉得聚会这样子做，
所以我哋见到有阵时咧，教会嘅聚会慢慢变成咧欢乐今宵化喎。
所以我们常常就觉得教会就慢慢变成世俗化了。
啊，整个加整个欢整个节目来添啦。
啊，搞一些这些节目来
啊，整个音乐节目添啦，
搞一些音乐节目进来。
啊、音乐节目唔系唔好啊，
音乐节目并不是不好。
但嗰个音乐节目如果攞嚟演唱、攞嚟演歌喉，唔系用嚟敬拜神呢？
但是这个节目如果拿来演唱、拿来表演歌喉，而不是用来敬拜神，
嗰个就唔系问神啊，你要唔要咯？系问自己要唔要咯？
那样子就是表示并没有问神要不要，乃是问自己喜不喜欢。
我有参加诗班，参加咗十几年噶我。
我曾经参加诗班十几年。
哎，想翻起我以前细个时候参加诗班就惭愧啦。
我想到我当初参加诗班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惭愧。
好多时候我参加诗班，我唔系喺度赞美神噶。
许多时候我参加诗班，并不是在那边赞美神。
我喺度演歌喉。
我呢在那边表演我的歌喉。
惨啊惨在我歌喉根本就唔好啊。
结果我自己发觉歌喉并不好。
明明系四音底，喺呢度唱三音。
明明是唱四音的，却硬要唱第三音。
唱三音可以大声啲。
因为唱三音可以大声一点。
喺度表露自己都唔系敬拜神嘅。
但是在表露自己，而不是在敬拜神。
想翻去嗰啲日子真系惭愧啦。
我想着回想那些日子实在惭愧。
唔系问父，你要唔要我咁敬拜？
不是在那边问父，你要不要我这样敬拜？
系问自己，我要咁样敬拜。
啊，乃是问自己喜欢怎么样敬拜。
我哋要问父啊，你要唔要我咁敬拜？
我们应该问父，你要不要我这样敬拜？
好似咧，我咧就劝一啲弟兄姊妹，主日崇拜咧啊，要早到，唔好迟到啊。
所以我常常劝弟兄姊妹崇拜要早到，不要迟到。
啊，拜咧，我哋要着整齐啲衫啊，唔好着得太随便啊。
我们来主日崇拜应该穿整齐的衣服，不要太随便。
我哋咧唔赞成嗰啲女士们着坦通露薄衫啊、透视装啊、短裙短裤啊，唔赞成。
我不希望一些姊妹们穿那种袒胸露背的装，那些追上时髦那些服装。
啊，不一定是追上时髦啊。啊，短裙短裤不赞成啊。
啊，短裙短裤。
追上时髦有时候好的。
对，短裙短裤那些是不是神所喜悦的
啊？即是太暴露不好啊，
我们太过暴露不好
啊。即是连在社会上面有些比较高尚一点的那些聚会呢都不容纳的
在其实是社会上一些比较高尚一点的聚集也不允许这样的服装啊。
那为什么要这样敬拜神呢？
那么我们为什么用这样的服装来敬拜神呢？
我们认为连弟兄都不应该着短裤来敬拜神的。
我们甚至觉得弟兄都不应该用穿短裤来敬拜。
因为短裙短裤先啱啊。
那应该怎么样做呢？
其实我呢啲所谓短裤其实好长下噶喎。
其实我觉得那些短裤已经是很长的了。
即系唔好咁拗好唔好？即系要争几多寸咁，唔好咁拗啦。
那你会说，那只差几寸，不要那样的争执吧？
我哋就系敬虔。
我们主要是要敬虔。
因为神系圣洁噶，所以我哋圣洁。
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我们应该圣洁。
我们应该问神啊，你是不是要我这样敬拜？
我们应该问问神，神啊，你要不要我这样敬拜？
你说我认为我这条短裤得，我要这样敬拜。
你还是觉得说，我认为我这个短裤行了，我要这样子敬拜你。
我要跟神要争好远。
我要跟神要会差上很大的。
圣经有啊，
圣经也说，
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诚实拜他。
圣经说神是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跟诚实来拜他。
必须两个字，
那个必须两个字
又讲出是逻辑上的需要的，
也讲出了逻辑上的需要。
他是灵的嘛，
他是灵，
那你就要用灵，
所以你一样要用灵。
他如果是无线电波呢，我就用收音机呢。
他是无线电波，我们就要用收音机。
如果他是铁粉，我就用磁石呢。
如果他是铁粉，我就要用磁石。
啊，佢系用佢系乜我就用乜啦，系咪？
它是什么，我们就要用同样东西去反应。
现今佢系零，
它今天是个零，
我就要用零啦。
我就应该用零。
现今呢个神系真实系信实嘅神。
今天这位神是真实是信实的神。
我就要诚实啦。
我也要用诚实。
啱唔啱啊？
你说对不对？
咁先配得嘛。
这样子才能够配合得上，
先合理啊嘛，
这样子才合逻辑。
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诚实拜他嘛。
神是个灵，所以我们拜他必须要用心灵跟诚实来拜他。
如果你拜赵君呢？
如果你去拜
赵君，
赵君
啊，赵君啊，中国人嗰啲厨房的神呢？
就是炉灶那个灶神。
咁话俾你，必须用麦芽糖与呢个芝麻饼拜佢啦。
你就要用麦芽糖跟芝麻饼来拜他。
听讲话用麦芽糖，佢食咗之后胶住个口咧，就唔可以喺玉皇大帝面前咧告你一状喎。
实际上呢，逻辑就是他们吃了，造神吃了麦芽糖，就不能到玉皇大帝面告你一状，又把嘴巴粘起来了。
啊，又用芝麻饼喎，因为嗰啲芝麻好多粒啊，咁慢慢食咧，唔顾得你听你嗰啲喺厨房里边讲人啲闲话。
因为你用芝麻饼给他吃，他因为芝麻很多，他慢慢吃就不能到玉皇大帝里面去讲闲话。
如果你是拜齐天大圣呢？
如果你拜齐天大圣，
你必须用生果拜他了。
你就必须要用生果来拜他。
因为他是花果山的马骝精了吧？
因为他是花果山的猴精。
你拜那个神是什么神？
你拜的神是什么样的神？
你就必须用什么拜他？
你就必须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拜他？
原来这个神是灵。
我们这位神是灵，
真实的神，
是信实的神，
圣洁的神，
是圣洁的神。
你必须用心灵诚实悔改认罪咁拜佢。
你就要用心灵诚实悔改认罪的心来拜他。
啱啱咧？
你觉得对不对？
啊，但愿大家听咗我今日讲呢堂道之后呢，
但愿大家听完我今天这堂道，
有两个目的，
有两个目的。
一个目的咧就俾你打底入去听下灵会讲道。
就是一个目的是。让你准备好来参加夏灵会听道。
另外一个目的呢，就是给你以后来敬拜神呢，懂得什么叫敬虔。
另外一个目的就是让你以后来参加聚会，知道什么样是敬虔。
我们一起祈祷。
我们一同来祷告。